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啊，这是仇敌的试探，仇敌的试探。刚才我们所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提到啊，主耶稣教导门徒的那个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可以翻译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发觉仇敌的试探常常在我们周围发生，而且这个试探呢是从仇敌来的。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啊，那边特别提到这位仇敌魔鬼有个名字，就是试探人的。所以试探这件事情从仇敌来的，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我们。它影响着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雅各书第一章啊12节到15节这边所讲的，他说他要把我们里面有个私欲给牵引出来，为的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呢？要叫我们犯罪，带进死亡。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呢，试探总在我们周围发生，为的是把我们里面原来那个私欲给牵引出来，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去生命。但是呢，神也借着这样的试探，对爱他的人呢有一个应许。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啊，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试探，不要以为我们很容易胜过试探。所以他一个祷告叫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某些环境里面对爱他的人啊，他也借着这个试探来给我们一个赏赐，这是一个生命的赏赐，就这边讲到的生命的冠冕。所以你看见仇敌他很坏，他要把我们私欲给引诱出来叫我们犯罪。但是神呢，因着他的恩典啊，他在我们里面已经预先做了一些工作，好使我们有个心向着他有一个爱，借着这个爱呢，我们能够爱他，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结果呢，他把那生命的冠冕就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见人的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堕落就是那试探人的来试探他。我们的夏娃就是这样子受了引诱试探。他就跌倒了，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不仅他跌倒了，连亚当也跌倒了。可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圣灵引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结果呢，他站住了，他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非常实际的，就是仇敌常常在我们周围做试探的工作，要叫我们跌倒。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向着神，向着主有这个爱的话呢，这样的试探反而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并且得到生命的冠冕。为了要明白这一段话啊，关于仇敌的试探呢，我们发觉圣经上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啊，其中有一个例子呢是在旧约里面啊，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第7、第8章，旧约的约书亚记第7章、第8章，那边特别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约书亚第7、第8章那边是讲到有一个征战，就以色列人跟仇敌的一个征战。那这个征战呢，正好可以用仇敌的试探来解释。所以我们特别今天要记得这个例子，来看仇敌怎么试探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的试探，得到生命的冠冕。如果我们懂得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经过了40年，然后最后呢带他们进到了迦南地， 这个迦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的地方，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呢，照理说他们可以享受这地里面一切的丰富。这个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流奶跟蜜啊，是神创造里面这个动物跟植物里面最宝贵的东西，那个精华。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地方啊，你可以享受神创造里面最丰富的地方。可是呢，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发觉有好多仇敌等着他们，就是很邪恶的那个七族啊，阻止他们来享受仇敌，享受神给他们预备的这一切丰富。那这一段的历史呢，正好也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上。那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应许地，基督就是这块丰富的地方。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都是我们的。可是当你发现了，当你真的去享受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仇敌在这个地方。这个仇敌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啊，那些属灵气的恶魔。这些恶魔呢，他是要阻挡我们来享受。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胜过他，你就发觉我们就开始过着贫穷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普遍来说属灵方面的贫穷的原因。今天神的儿女物质上可能很丰富，但是呢在属灵的上面呢我们可能很贫穷。那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被带到当时的那个天主教的教皇面前，那教皇呢就对这个神学家讲啊，他夸口，他说我们现在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不需要再像从前彼得所讲的话，因为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他现在我们不需要像他们这样子，我们现在丰富得很。但这神学家同时也告诉这个教皇，但是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因为当时彼得曾经碰跟约翰曾经碰到一个摊子在圣殿门口跟人家要东西要周济，彼得就跟他讲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那个人就起来了。今天神的儿女可能不像当时彼得约翰一样，我们在物质上可能很丰富，但同时呢在属灵方面我们却很软弱，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基督这么丰富啊这一切的祝福呢？有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说我们遇见了这个仇敌，而这仇敌呢我们被他打败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就遇见了耶利哥城啊，这个城是所代表的仇敌。这是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过的。耶利哥城很奇妙，它这个城很大，而且墙又宽又高，里面都是大人的勇士。可是呢，当以色列人要去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他们勇士也不出来，所以这很难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们城墙又高又大又坚固，里面又是那些大人的勇士，那以色列人在外面根本没办法攻进去。结果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是靠着神给他们出的策略，就是他们在那里绕城七天啊。那时候呢，有吹角的祭司啊，然后后面抬着约柜，然后有兵丁跟着他啊，拿兵器的走在前面，绕了七天啊。到了第七天以后，他们一呼喊，墙就倒塌了，城就被攻下来了。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碰到的仇敌。这个仇敌呢用新约的话来解释，我们知道这是在我们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的一个征战。所以就是借着旧约这么一次的战役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仇敌他是怎么样来攻击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仇敌有一个很厉害的 东西，他就是借着各样的计谋，啊，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啊，他就借着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心里面就立了一个很坚固的营垒，啊，当你仇敌在我们里面有了一个这个坚固的营垒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受了他的控制，这个心思呢就喜欢跟神讲理由，跟神辩论，不服神，不认识神。难怪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却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们不但不认识神，他们也不顺服神。他们讲理由，他们有许多至高之事，把自己越来越高。所以呢，他们不顺服神。你看，这是第一次的征战，就原来是在心思里的征战。就在这个征战中，我们知道他们征战得胜的原因不是靠自己，乃是在那里吹角，后面抬着约柜。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心思的营垒的，不是靠你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换句话说，他们征战，他们所见证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乃是他们所抬的约柜。约柜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他所完成的救赎。因为在十字架上呢，他已经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了。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是看见了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而且呢，借着绕城七天，换句话，借着信心的祷告，我们得到了确据。当我们在那里呼喊的时候呢，然后里面的心思的引领就崩溃，我们就被从被掳的当中回，被救回来，然后我们就能够顺服基督。那是第一次的征战，是我们上次讲的。那第二次的征战你就发觉很奇妙了。这个征战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七章跟第八章。这里的征战很特别。他们第二次征战所碰到的一个城是一个很小的城，这个城叫埃城，就很奇妙。他们要跟这个埃城去攻打的时候呢，埃城的人跑出来跟他们作战，而且把他们打败了。那很奇妙，第一个征战是仇敌是很强的，人又多，而且都是大人的勇士，就他们躲在城墙的里面不出来。那第二次的征战呢，是一个小城，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跑出来跟你打仗。所以你就看见第一次的征战跟第二次的征战不同。第一次的征战呢是心思里面的，第二次的征战呢跟我们情感发生关系。因为你知道仇敌的试探他都是出来试探你的。所以你看见夏娃在那个地方，创世纪的夏娃在那里，他没有去找仇敌，是仇敌来找他的，仇敌来诱惑他的。所以你看仇敌的试探，仇敌的诱惑总是主动的。而且呢，他看起来不起眼，你看他们的城很小，可是呢，你如果真的跟他征战，不小心的时候你被他打败了。所以你看这两个征战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你去比较这两个征战也很奇妙，第一次的征战他们是怎么得胜的呢？他们是抬着约柜吹角绕城，结果城墙就倒了。第二次征战，如果你去读的话，后来他们怎么打胜的了？他们要派伏兵，有埋伏的人，躲在后面。然后呢，你就看见这时候没有提到约柜，但这时候提到约书亚，他们的统帅呢，拿着短枪，伸出手来。当他看见短枪的时候呢，他就烧城，然后和他们得胜。就如果你比较这两个战役，你会发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第一次的战役呢，你不能有掳物，所有的掳物人都烧掉，除了金银这些铁器啊、铜器啊，这些可以放在神的殿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掳物。但是到了第二个征战呢，埃城你可以有掳物，你可以得到仇敌的掳物。所以你看这两个征战很奇妙不同，而且呢，第一次的征战呢，你发觉他们打完这个征战之后呢，他们咒诅那个城。就谁如果再把这个城建立起来的话呢，他修建的时候呢，他立根基的时候他要上长子，安门栓的时候要上幼子， 后来有人真的不听，结果真的这么做了以后呢，真的死了，长子也死了，幼子。可是你等到我们读第二次这个征战的时候，你发觉很奇妙，当他打胜了这个仗以后呢，他们立了一座石坛，而且呢把律法刻在石头上。所以就发觉这两次征战很奇妙啊，仇敌的策略完全不一样，但神攻打他们的策略呢也不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仇敌的策略总是千变万化，而我们呢也不能够老是凭着从前得胜的经历来征战。所以从今天我们是要看到的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征战，而这个征战呢是仇敌在我们心在我们情感里面的征战，而且呢这是说到他的试探。那讲到这个哀城，我们首先知道哦，当他们刚刚打完胜仗，就是耶利哥这个那么难打的一个胜仗以后呢，他们接着就来到了第二个城，发觉是一个小城。结果呢他们就想说不要派多少人去，只要派个几千两三个人两三千人去打就够了，结果一去打他们就被打败了。这给我们看见什么事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有了一次得胜的经历之后呢，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放松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陶醉在那个胜利的喜悦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觉得我们的征战呢当然是神帮助我们，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也蛮有能力的。所以你看你不知不觉你就落在了这个里面。你记得在第一次征战里面，神特别对他们说，你打下了耶利哥城之后，所有的东西财物你都不可能留下留为己用的，你要把所有的财物都烧掉，只有金器银器啊这些东西啊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因为这些经过火不会烧掉的，然后把它带到神的殿神的家里面。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因为金器银器这都是属神的，因为金子是特别讲到神的生命神的荣耀神的性情说的，银子是讲到神救赎的工作的，这些呢都是神做的，这都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的。你占为己有就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认为这是你靠着自己得胜的，你知道？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有人不但是把金银拿了藏在家里面呢，藏在帐篷底下，而且还拿了一件衣服，试拿的衣服，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拿这个漂亮的衣服呢？你知道你穿了你偷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穿在身上是什么意思？代表你美化自己，对不对？你本来可能穿的衣服不好，你是穿一件很好看的衣服，突然你就觉得这个好被美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呢，神为什么在第一次征战不要我们拿这些东西呢？要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得胜荣耀应该归他的。什么时候我们偷偷的占有了以后呢，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窃取了神的那个权力，我们想要美化自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能力做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知不觉就要落在仇敌的试探里面，然后你就跌倒，你就失败。所以果然他们第一次派了两三千个人去打，结果居然在埃及的面前逃跑了。所以这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刺激，怎么可能这么难打的一个仗他们很容易打下来，就这么小的一个仗结果他们居然被打败了。你知道打败了还不要紧呢，如果他敌人发觉他们那么容易打败，那所有的敌人就开始来攻击他们了，那他们就很危险了。所以这个埃城的战役非常的重要。那埃城在圣经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埃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曾经来到了埃城这附近，埃城这个城市呢跟另外一个城市很接近，这个城市就是伯特利。圣经里面讲到伯特利的时候，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就是说伯特利是说到了神的家，神的家。 那哀沉的意思呢，哀沉的意思原文是废墟的意思啊，废墟就是东西烧毁了以后留下来那些东西叫废墟啊。那亚伯拉罕刚刚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正好在埃城跟伯特利中间呢，他盖了一座坛。这座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坛是一个分别的坛。换句话说呢，他把一切出于神的、属于神家的跟一切的废墟啊，把它隔开来了。那什么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废墟的？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就知道那里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那遵行神旨意的得以永远长存。所以在神的眼中，你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些短暂在神的眼中都是废墟，只有遵行他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的时候，他把一切出于世界的跟世界的情欲所代表的这一切暂时的没有永远存在价值的这个东西呢，跟神的家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分别。你知道今天很可惜的就是说，神的家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东西，因为世界就好像一个海洋，教会就好像船一样，船在海中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在海中可以行走，但什么时候海水进到船里面了，船就要沉下去了。所以世界教会今天在世界上生存，这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呢，世界的东西进到了教会里面呢，那教会就受亏损。所以亚伯拉罕在筑坛的时候呢，特别就把这个废墟，就是把这属于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这些东西呢，跟神的家这个教会做了一个清楚的分别。所以你看见埃城所代表的乃是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这些在神的眼中呢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是埃城所代表的。所以今天你要胜过这个埃城，你要怎么打这个仗？我们知道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爱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神的话很清楚，什么时候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世界上的世界有什么东西呢？他特别讲了三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都从世界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见埃城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会主动出击来攻击我们，这是仇敌的试探。所以如果我们不会征战的话，我们就很快的就被他打败了。所以你看仇敌常常借着一些暂时的事物啊，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事物啊，看起来很吸引我们的事物呢，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呢不能够爱神，这是仇敌的轨迹。所以你就看见耶利哥所讲到是我们心思的征战，仇敌借着在心思里面建造，在我们心里面建造营垒的，使我们不认识神，不顺服神。但是埃城所讲的呢，是仇敌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啊，要做工，使我们爱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使我们爱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被这些心意使我们不爱神。所以你看这两个征战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是仇敌在我们心思的工作，一个是仇敌在我们情感的工作。在心思的工作让我们不认识神，不顺服神，在情感的工作让我们不爱神。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也是今天我们属于软弱的原因。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跟神抢嘴，我们不愿意顺服，讲理由，我们讲的都是至高之事。很多时候呢，我们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给吸引，结果使得我们爱这些东西而不爱神。这是我们在这个爱城里面特别要学的功课。我们知道当初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神有给了亚当一个命令，就告诉他，这伊甸园里面这园子里面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不能吃，就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呢，仇敌就来诱惑夏娃，就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就是要吸引他来吃这个果子。结果我们知道夏娃首先看这个果子呢，真的可以做食物，很好吃的样子，看起来而且是悦他的眼目，然后呢吃了以后呢可以得智慧，结果他就吃了，后来也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所以你看见仇敌在试探他的时候，正好有三样东西：肉体的情欲，对，觉得这果子很好吃，这个肉体的情欲；然后呢，也悦人的眼目，你看眼目的情欲；然后吃了以后让你有智慧，可以像神，这什么？这精神的骄傲。所以仇敌怎么样在夏娃的身上，在亚当身上所做的工作呢？完全是在埃城所代表的一样的原则。那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以后，结果被引到旷，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的引诱也是这三样。首先是盼望他怎么样呢？既然你饿了嘛，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吃就好了。你看，这是跟肉体的情欲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的主当然，他回答很好，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没有受到他的试探，被他试探打败，然后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带到那个高山上，让他看万国的荣华。你腐败我，这些都是你的。你看万国的荣华是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到最后又把他带到什么殿的顶上，叫他跳下来。他神的话告诉你，如果跳下来可以扶着你啊。你看这什么人，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因为殿是人敬拜的地方，是吸引人的地方。什么时候如果你从殿上面跳下来，你没有受伤，你看你马上人就来敬拜你嘛，这今生的骄傲。所以仇敌在历史历代所做的工作，他的原则跟这个埃城的原则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仇敌的试探是非常真实的，是从那个恶者来的，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被吸引，好让我们不爱神。但是在这个征战里面很奇妙，你看你要怎么去打这个征战。首先我们晓得他们被征战被打败了以后，圣经上怎么记载这件事情呢？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什么叫做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呢？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炉都被烧掉的，除了金银这些东西呢是归给神之外的，你们绝对不能拿，这是当灭之物。就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偷偷拿了，这个人是谁？就是亚干。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第八章，就这个人叫做亚干，亚干呢就偷偷的拿了一些金子啊银子啊，就藏在他的帐篷底下，然后也偷拿了一件示拿的衣服藏起来，这就是拿了当灭之物。当然约书亚不知道，以色列人其他人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犯了罪，已经得罪了神了。结果呢，他们就去打仗，就一打仗就被打败了。很奇妙的就是说，首先这个衣服是示拿的衣服。我们知道示拿是什么地方？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就这些拜偶像的地方， 这些是仇敌聚集的大本营。很奇妙，当他们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这个迦南地跟示拿是差得很远的地方，居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件示拿的衣服。你看仇敌的试探总是留一些东西来试探，就非常吸引人，很漂亮，所以他就想穿起来，所以他就把它留下来，没有交出去，没有烧毁，就藏起来，然后又拿了一些金银也藏起来。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仇敌也知道。所以呢，当你一被试探失败了以后，你看自然在仇敌面前就被打败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圣经上没有告诉神，没有告诉约书亚说亚干犯罪了，没有，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你看这个罪很特别的。照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亚干拿了，神可以直接告诉约书亚说亚干拿了当面之物，他犯了罪，你要去对付他，你对付了以后你才能打胜仗。可是神没有这么讲，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为什么一个人犯罪神说以色列人全部犯了罪呢？当然这里是有他几个不同的理由，当然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整个以色列人就是一个身体嘛，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身体，所以一个肢体犯罪了，那么全身犯罪当然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亚干犯的罪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预见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犯罪跌倒了，我们也不要夸口，因为如果碰到了时机对的时候，场合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跌倒。所以神没有告诉约书亚，他说亚干犯，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他要约书亚呢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把那个人找出来，到最后找到了亚干。所以这告诉我们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光中一个一个受鉴察，把那个悔改的心带出来，也只有在这悔改的光中悔改对付了以后，我们里面那个罪被暴露出来以后，我们在神的光中被鉴察悔改了以后呢，对付清楚了，你才能够胜过埃及的仇敌的试探。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在乎我们的行为，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他说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当时他们犯了罪被仇敌打败了以后，当然约书亚很难过，他在神的面前俯伏，但是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向我俯伏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罪，所以你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所以呢他们就一个一个找，按着人丁家族一个一个找，后来果然找到了这个亚干这个亚干就承认了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又看见了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你看里面他这边讲的贪爱，这什么时候我们贪爱这些东西了，我们就不会爱神了所以这里讲到爱。所以你记得我们在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生命的冠冕是神应许给谁呢？给爱他之人的，就是跟神的爱发生关系，向着神的爱发生关系。就现在这个人找出来以后，当然要彻底的对付结果呢约书亚就到派人到亚干的帐篷里面，把那个衣服银子金子都找出来然后就把这亚干他的儿他自己的儿女牛驴羊帐篷所有的物都带到一个谷中，这个谷叫做雅各谷就是约书亚第七章的末了这个地方的雅各谷。那这个雅各谷的意思就是受牵连的意思，受连累的意思。所以把他带到了雅各谷以后，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因为他们全部被连累都被打败了。 就后来怎么处理呢？就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又把用石头堆在其上，用火焚烧所有的，然后这个地方就被称为雅各谷，一直到约书亚这个时代，直到今日。所以，如果今天发生了雅各谷这件事件，啊，你想想看，雅干被处死了，所有的他的东西也好，什么财物也好，全部被焚烧了。你想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盼望？我们都受牵连，因为这是这边都受牵连，还有什么盼望？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被这些事情所牵连，然后你在神的光中悔改，然后你对付了以后，你知道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个结果就在后来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4节、15节所告诉我们的。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了。如果你找得到，你能找；找不到的话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因为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啊。这何西阿书第二章啊。第14节，啊，第十五节，他怎么讲啊？这神对何西阿，神借着何西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你知道以色列人背叛神，但是神呢，在后来的时候赐给他一个雅各谷，做他指望的门。换句话说，雅各谷带进了指望，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被罪牵连，但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谦卑，啊，对付罪，神带给我们来是一个指望。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好像是被牵连了，让我们很悲惨，但是呢，却因着这样，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指望的门，盼望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指望了。但是不仅如此，啊，我们看在以赛亚书65章也特别提到这一段。以赛亚书第65章，第10节，啊，他们特别提到，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他说：“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所以你就看见呢，现在雅各谷不仅成为你的指望了，而且雅各谷要成为什么呢？牛群躺卧之处。你知道牛群躺卧之处说到了他的安息，在这里找到了安息，而且呢，他能够躺卧。你知道牛群能够躺卧，通常都是吃饱了他才能够躺卧，他没有吃饱，他不能躺卧，不能安息的。所以在这里呢，雅各谷不仅成为他指望的门，带来指望，这是神的怜悯，而且呢，雅各谷呢，带来了神的供应，神的丰富，啊，带来了神的安息，所以这是神的恩赐。所以雅各谷虽然这些人受的连累，但是带进来的是神的指望、神的怜悯，带进来的是神的供养、神的供应。神的安息，这是神的怜悯。好，现在他们对付清楚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要再一次要攻打这个埃城。这就告诉我们，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仇敌的试探。仇敌的试探，我们知道，当然你先要把这些罪对付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来对付。那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呢，神给约书亚的带领策略完全改变了。 跟第一次的征战完全不同。这次神要把这个埃城和他的王还有他的民都交在约书亚的手中，但是呢你要怎么做呢？首先一切的军兵丁都要上去攻打。本来他们是轻看仇敌，他们只派了3000人去，那现在呢神的要求就是你全部都要上去对付仇敌的试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所以一切的兵都要上去。但是上去的时候你很奇妙，首先你发觉约书亚第一件事要做的呢，他就派了30000的大人的勇士，在晚上的时候打发他们前往，躲在城的后面埋伏在那边，所以你看要他有个伏兵在那边，但是不要，他说不要离城太远，要准备好。但是还不够，如果我们再读下来的话，他发觉了，后来他又挑了5000人，又埋伏在什么地方？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所以你看有两方的两批的这个埋伏的人，一个是30000人在城的后面，一个是5000人埋伏呢，是埋伏在埃城跟伯特利的中间，然后其他的人呢就跟着约书亚去打仗，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假装被打败就逃跑，就一逃跑的时候呢，你看城里面的人呢就冲出来追赶他们，追赶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就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就说你向埃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你要把这个短枪伸出来，而且你这个短枪伸出来以后呢，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夺那个城，跑进城去把这个整个埃城给焚烧，就城一烧了以后呢，一冒烟呢，埃城人一回头一看，城中都被烟气冲天啊，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就从左右逃跑。这时候呢，你看百姓就转身攻击他们，就追赶他们啊，那伏兵也夺了那个城啊，然后就杀了埃城的人，没有一个逃脱的，也把他的埃及的王给申请交给约书亚去处死。结果当日杀毙他们的那个埃城的人，连男带女有12000全部杀光了。而且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撑出来的短枪，一直到埃城居民全部灭绝。然后呢，城里面的牲畜财物可以给以色列人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你看见这一次的征战跟第一次完全不同了，对不对？这一次他们有全部出来没有错，但是有伏兵有两个伏兵，而且呢这时候没有提到约柜，这时候提到短枪短枪要伸出来然后他们就烧城而且把这人全部杀光以后呢，这次好牛羊啊这个牲畜啊财物啊你们可以得到你们作为你们自己的掠物，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特别。那我们就要来看，那什么叫做为什么在这里要有伏兵？对付仇敌的试探，为什么要有伏兵？为什么要用短枪？为什么第一次打仗是绕城？这一次呢是用伏兵，然后假装撤退。所以你看见，首先呢，他们跟他征战的，他要逃的，他们要逃，把他引诱出来。接着有伏兵呢，就把他们攻占了。那为了要明白这一段话的意义，我想我们要读一处新约的圣经来解释这一段话。这段话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第22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这里讲到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段话是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他特别写给提摩太的。你知道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要跟提摩太，就是他在福音中所生的这个儿子，他讲话的时候，他能够讲的话不多了，所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这个22节就是一段特别的话，是讲给提摩太听的。他说你，就是提摩太，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其实那时候提摩太跟随保罗已经有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着我们来看，提摩太已经不是少年人了，但是在保罗的眼中呢，提摩太永远在他的眼中永远是少年人。所以他说你要小心，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的少年的私欲就说出了跟神仇敌的试探、仇敌的引诱很有关系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可能有相当长的经历的，我们觉得我们不再是少年，但很多时候呢，你越是这么想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容易骄傲，我们就容易什么放松自己，我们反而落在仇敌的引诱里面。但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学习，我们觉得我们永远是像少年人一样，我们不够，我们要谨慎，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来逃避少年的私欲。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你知道那个教会有三种人，一种是呢父老，就是他们那个生命相当成熟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少年人，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子。换句话说，在神的家里面呢，你会发觉生命有不同的程度，有些是好像刚刚蒙恩得救的，好像是那些小子，那有些是正在学习阶段的，好像少年人，那有些是父老，他们是生命比较老练的。但是当那边提到少年的时候呢，要特别跟一件事情发生关系，就跟世界发生关系。所以少年的私欲呢，就常常是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换句话说，你不要觉得你好像你很容易就胜过这些东西，你要逃避啊。但是逃避只是消极的，你还要做一件积极的事情。这个积极的事情呢，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伏兵，那个埋伏，也特别要注意到的啊。这里讲到什么？你要怎么做呢？你积极的一方面怎么做呢？就同那清新的祷告的一同追求。所以消极来讲呢，你要逃；但是积极来讲呢，你要一同去追求。但是追求不是追求知识，不是追求道理。这边的追求是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一些道理、一些外面的头脑的知识而已，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什么？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只是头脑的知识，你发觉这够不上威胁，对仇敌来说，只有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能够，这个就是这里所讲到的约书亚所讲的这个伏兵。你知道当你有伏兵的时候呢，仇敌常常不知道的，或者仇敌一看到伏兵他会吓一跳，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有这个伏兵。因为仇敌很厉害，他可以模仿一切的事物。你看仇敌可以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他可以假扮为仁义的差役，他什么都可以假扮。仇敌最喜欢我们怎么样，有金钱的外貌但没有金钱的实力，因为这个仇敌可以仿造的。但有一样东西仇敌没有办法仿造，就是真实的生命，他没有办法仿造。 所以福音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那个隐藏的生活、隐藏的学习，那个东西带下来的生命呢，仇敌不知道的。所以你又发觉啊，同样两位弟兄，如果没有经过试探的时候，试探没有来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他们都来聚会，都来读经，都来祷告，都来赞美，你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的。可是试探一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有一个跌倒了，但另外一个站住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有那个隐藏的生命、隐藏的生活，另外一个没有。所以那个隐藏的东西呢，就是这里的伏兵。所以对付这个仇敌，你看，一方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但另外一方面你要反过来，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你的埋伏，这是伏兵。这仇敌所没有预料到的。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当试探来的，哎，奇怪，仇敌以为可以胜过你，结果他没有胜过你。但这里特别提到了怎么样？提到了短枪。这个短枪是跟耶利哥城攻打的时候，跟那个约柜是对比的。我们说，当我们在讲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呢，那个约柜是什么意思呢？约柜代表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个救赎工作，所以这是主完全做到做成的。我们没有任何人有功劳。因为主独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他成就了一切救赎的工作。所以当他要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的确他救赎的大功已经成了，这是基督所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地位。什么地位呢？就当主同定的时候呢，我们也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是我们的地位。可是讲到经历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地位，但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经历却叫我们跌倒。那这个经历是怎么来的呢？就跟短枪发生关系。所以短枪所代表的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圣灵又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经历里面，做在我们里面。所以当约书亚把这个短枪一拿起来，举起来的时候呢，就带出那个伏兵。所以圣灵在我们这隐藏的生活里面呢，就好像把我们那个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一切救赎的工作呢，组织把基督那个生命、那个得胜的生命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公义、信德、还有爱心跟和平。我们知道这里的公义啊，不仅仅是讲到我们的地位，主成了我们的公义，还不仅是这个，这乃是圣灵把基督的生命处置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也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这是指的我们的经历所得。信德也是不仅仅说哦，我们信主做我们的救主而已，这个信乃是从信心慢慢继续更深的地步，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主，他是。它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供应。这里的爱呢，不仅仅是讲到神爱我们，更让我们能够爱神，能够彼此相爱。这里的和平不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我们与神和好，更说到呢，我们与不但与神好，我们也跟弟兄姊妹没有间隔和好。这是福音，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所以当短枪一升起来的时候，不放下来的时候，你看福音就出来了。当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的时候，那就把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彰显出来，这是福音。所以这是因着圣灵引导我们经历基督的一切的得胜。很奇妙的就是说，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每一次的征战啊，他们都是从吉甲出发，然后从吉甲打胜仗以后再回到吉甲，这是每一次征战都这样，除了这一次失败的。埃城很奇妙，他不是从吉甲出发，他是从耶利哥出发，他没有回到吉甲， 因为极强是说到了什么十字架对付我们肉体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哦，我们没有站在十字架地位上啊，与基督同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出去碰到仇敌的试探，你都会被打败啊，所以你需要回到十字架。好，现在他们打胜仗了以后呢，他们就得到了乳物。所以你看，在第一次的征战还没有乳物，为什么？那是主在十字架上独自完成的。但现在这个征战你有乳物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所组织的那基督得胜之名，这是你的乳物，你可以享受。好，经过这件事情很奇妙，他们做了两件事情。这个又跟耶利米啊，不是跟耶利哥城的不一样，因为耶利哥城他们打胜了以后，他们就咒住那个城，不能再建造。但到这里呢，他们打胜了以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们用一块石头，是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人工，做了一座坛，在那里献燔祭跟平安祭。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坛就说到了什么？我们的奉献。坛说到了我们与神的交通，坛是说到了我们的敬拜，坛说到了我们的赞美。所以当他们真正经历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而且借着这样的工作，他们胜过仇敌的试探以后，很自然的就带下了一个什么？一个敬拜，很自然的带下了更多的奉献，更多的与神的交通，更多的赞美。而这些赞美、这些敬拜、这些交通、这些奉献呢，不是出于人工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在那敬拜、赞美是我们人工的，所以我们的赞美很空洞，我们的敬拜没有意义。但什么时候你经历了这个圣灵在你身上的这个工作大了以后，自然的，不是出于人工的，就涌出了赞美，涌出了敬拜，涌出了感谢，更多的奉献给神。这是第一件他们做到的。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把律法写在石头上。这个律法写在石头上，不止他们看见了，仇敌也看见了。这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律法在圣经里面是特别像到神的见证，因为很多时候提到律法就提到见证，所以约柜因为有律法实践在里面，所以约柜被称为见证的柜。所以律法是神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的所事和神的所做。那现在他把这个见证刻在石头上，他们看见了，仇敌也看见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经历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胜过了仇敌之后呢，自然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个见证，见证神的所事，见证神的所作，而且呢，也让我们仇敌看见，让仇敌看见神的见证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这些约书亚征战就不再提什么细节了，为什么呢？他每次打仗都得胜了，为什么？因为见证摆在这个地方，清清楚楚让仇敌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所思跟所作，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所以这一次的埃城的大战，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对付仇敌。第二个很重要的战争就是仇敌的试探。仇敌的试探所要夺取我们的，乃是借着，我重复一下，乃是借着那些暂时的、看得见的、不能存到永久的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占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爱神。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真正爱神的人有多少呢？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就被这些暂时的事物所掳去了，就好像在埃城被打败了，撤退了，你知道？但是现在城虽然有个呼召，对于那些真正爱他的人有个呼召，逃避这些少年的私欲，然后与清心祷告的一同追求，追求那个实际，不是追求道理，不是追求知识，乃是让神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最重要的。只有这样的生命呢，仇敌怕你，你可以胜过他， 那我们有再多圣经的知识，试探来了我们就是跌倒。但当我们这样子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像伏兵一样，就是圣灵我们胜过仇敌，然后带下更多的敬拜跟赞美，带下圣灵见证。好，我想我今天的话就听到这里。